2024年6月24日，英国亨氏咨询发布了2024年全球私人财富迁移报告。报告显示，中国以1.52万人再次位居全球第一，对比去年的1.38万人，增加了1400人，位列净流出排名榜首。这里说的是富豪。去年年初的时候，有关上海人排队出国，上海出入境管理部门受理出入境证件创历史新高的消息传遍网络。时隔一年，类似的消息在圈子里再度传播。在世界解冻的今天，移民似乎成了一线城市的时尚单品。为什么移民各有缘法，移民去哪儿却有着明确的答案。根据前面提到的报告显示，美加澳日新仍旧牢牢地占据净流入地的前五名。在10年前就便看过一句话，高净值人士天生便具有全球公民属性，流动成就其财富，财富要求其流动。但除去北美和澳洲，日本作为一个非典型的非移民国家，成为了榜单上唯二的亚洲国家。这不禁会让人疑问，为什么是日本？今天我们带着这个问题，结合三位不同阶层、不同收入、不同目的的朋友，看看他们的人生海海。拿铁自诩为资深空间设计师，真业余策展人。女版老杨是老杨众多损友中最特别的一个。有人移居日本，或为了工作，或为了孩子，拿铁这种是为了躺平。拜郭德纲老师的作品所赐，如果姑娘的名字里带个铁字，那大家对这个姑娘的印象多半要和抽象画画上等号。但拿铁不一样，他给自己取这个名字并不是因为爱喝咖啡，相反，他对咖啡可谓是深恶痛绝。根据他的讲述，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当初在北京工作时，一地道的北京公司却要求所有人要取一个英文名字，又赶上自己长期加班靠咖啡续命，干脆叫了拿铁。事实证明，这个名字和他堪称绝配，特别是他和老杨重叠的那部分属性，比如同为拿铁车主，比如都喜欢在健身房里撸铁，再比如作为一个铁剃，和老杨一样受姑娘们待见等等。彼时的拿铁作为来自南方28线城市开外的小姑娘，很珍惜在北京的工作，叠加职业特质和市场环境，加班改稿就像呼吸一样平常。那几年对于拿铁来说，高压的工作和要求五彩斑斓的甲方，生活一地鸡毛。但想要留在北京的执念和年轻的身体面前，似乎都可以忍受。因为耗命工作加上不俗的业务能力，拿铁在公司里的进步不错，入职第三年已经是公司一众设计师中的顶梁柱了，年薪连带各种奖金一年到头也能有40万左右。但如果事业算是高歌猛进，那么帝都的房价则是勇攀高峰了。每次奖金到手后的深夜，在自己蜗居的小房间里打开账户余额那一串数字，新时代独立女性的身份总是让其沉醉。但如果一旦开始计算起房价首付，那些楼盘价格无时无刻不再提醒你，外乡村孤儿，这种人前独立自主，人后蜗居不得的割裂感，总会让其深夜痛苦。在又一场深夜痛苦后，拿铁开始悟道，继而琢磨起那几个永恒话题，比如经典的哲学三问：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到哪儿去？前两个问题似乎还有点由头，至于到哪儿去呢？在折腾了一宿后，拿铁在上头和上香之间选择了上炕，毕竟那年头熬夜和猝死的距离就隔着一个热搜。没过两天，拿铁去了公司组织的员工体检，报告如下：五劳七伤，日渐发福，腰肌劳损多处结节。在拿到报告的那个深夜，拿铁想明白了，我图帝都钱，帝都要我命，去你妈的，老娘 gap 了。但等第二天打出辞职报告后才发现，原来对于自己而言，躺平都是一种奢侈。本来想着是辞掉工作休息一年，调养身体，找个女友，深夜运动，顺带减肥。但现实是社保断缴，高昂房租，收入锐减，爱情受挫，最重要的是账户里不断萎缩的数字就像深夜的梦魇一样，不断地蚕食着原本就低落的情绪。最终基于经济层面的现实考虑，拿铁选择回老家发展。可结果可想而知，空间设计师老家空间倒是挺多， 但需要设计几乎没有。而家庭温暖在半年后就变成了父母的抱怨，也许是好心，也许是关怀，但这种亲密关系的善意鞭策是抽象内心撒了盐的皮鞭，更不用说自身的性取向问题，这在老家都不是放了天条，而是应该直接下地狱。就在拿铁行将崩溃的当口，机缘巧合的通过曾经的上司引荐，拿到了一家日本设计师的 offer， 几乎没有任何迟疑，甚至待遇都没有过争取，拿铁就踏上了飞往东京的飞机。多年后，拿铁在回想起那次经历的时候说道，自己几乎是在逃跑，心里想着无论是哪儿，无论多累，只要不是家里就好。对于网络上的江浙沪女孩来说，家是避风港，家是欢乐窝，家可以是父母发工资的全职儿女，但对于现实的小县城来说，不是，从不是。这里的家是期盼，是压力，是望子成龙，是望女出嫁。而就当拿铁满怀悲壮地来到东京后，才发现这个社畜名词的诞生地似乎也没有那么高压嘛。新的公司每周上班六天，每天工作六小时，因为六天所以薪资相较于国内能多点，但有限。但好在项目的奖金丰厚，加班和甲方催进度不存在，倒是自己经常催同事干活。毕竟日本人一次只能干一种活的脑回路，着实在习惯了多线程处理的拿铁有着和一群机器人共事的沮丧。不夸张地说，一直是普通人的拿铁在他们面前经常会有一种智商的优越感。更重要的是，在工作之外，拿铁终于有了自己的时间，可以健身，可以骑行，可以去肆无忌惮地撩拨小妹妹。至于身体里的多处结节也在逐渐消失，而社会氛围上所有人都在吐槽的冷漠却成了拿铁最喜欢的一点。在日本，一切的社交都可以用关我屁事和关你屁事来总结，就好比自己喜欢女生，没有人在乎，只要不是跟我喜欢同一个女生就行，其实偶尔是也行。如今已经是拿铁在日本生活的第六个年头了，和很多赴日工作的中国人一样，拿铁也离开了曾经的公司，选择了单干，和自己的女朋友合伙开了一家设计工作室，承接各类展会的设计外包，收入凑合，但胜在自由。用拿铁的话说，日本这个地方最招人待见的就是其奉行的极端平均主义，但对于普通大多数人来说都是被补偿的那一方，而这份补偿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减少。所以很多时候日本不止穷人抱怨社会不公，有钱人更抱怨。至于自己这种为了躺平而生活的，日本简直是天选之地。但千万不要觉得躺平是随随便便，躺平的前提是你躺的地方足够平，如果你躺在一个陡坡，那等你躺平的时候可就要往下滚了哦。在听完拿铁的故事后，是不是有朋友也想着来日本躺平了？但我想说，打住，想想就好。正如前面所说，躺平是需要前提条件的。拿铁是我认识的朋友中最特殊的，虽然年收不多，靠着的1000多万日元就能和小女友在日本没羞没臊，那是因为人家的能力其实不止1000万，人家要的是微风晚霞，要的是滑雪冲浪，要的是小女友说着腻死人的情话相互取暖。这是特例，无法代表大多数。下面我们来看看日子人选择日本的原因。看过频道之前的内容应该对康哥还有印象，作为名下拥有3辆凯迪拉克的车主，康哥能把洗脚城开到池袋也算是梦想照进现实了。当然由于我们所熟知的行业限制，康哥的足疗店没能拓展2楼业务，但这并不阻碍他成为宗氏足道在日推广大使。但是呢，在康哥成为洗浴推广大使前，却是一段漫长的权衡。权衡的选项不是2楼，而是第二场生活。康哥87年生人，用他的话来评价，8个字足以概括：自幼顽劣，性德严父。康哥的父亲是一位大学老师，母亲歌舞世家，在遗传学这事儿吧，在康哥这儿来了场漂移。这哥们儿小学成绩拉胯，初中青涩早恋，高中热血校园。至于高考，他说自己上过地方电视台，原因嘛，第一个出考场的，人家记者问他为啥出来的这么快，康哥特别自信且写意的回答：太简单了，会的都写完了，给人记者唬得一愣一愣的。但结果嘛，确实按他说的，会的都写了，但后半句没说，会的就一半。后面老父亲也想开了，儿子确实不是啥读书的料， 高考后父子交心，康爹告诉康哥，都说读书不是唯一的出路，但这条路走的人多，所以道路宽，经验足，意外少，你选择别的路我也支持，但那条路上所有的泥泞心酸不为人语，都得你小子自己扛了。不对，今年18了，咱爷俩喝一杯，以后就是大人了。还有啊，别老躲在厕所里抽烟了，你妈嗓子不好，脾气也不好，因为这事儿我可替你挨了不少骂，以后没烟了去我柜子里拿，想抽了叫上我，咱爷俩去楼下。就这样，高中毕业的康哥没选择复读，早早的进社会历练，期间干过销售，带过网咖，做过健身教练，也自己倒腾过小型健身房，赚过钱也赔过钱，好在父亲一直支持，最后趁着短视频的风口赚下了如今的身家。也是由于太早接触社会，也许是见多了太多短视频假名媛的荒唐，康哥对于洗脚这事儿有种报复性的依赖，但许是应了那句话，阴谋家死于忠诚，牧羊人死于信仰，窥密人死于无知，烈阳扼杀远古太阳的光，黄昏巨人倒在了黎明之前，旅行者死于归乡，偷盗者最终一无所有，洗了十年的脚，浪了十年的心，在儿子小康降生的那一刻，世间泥泞从此一空。此后浪子康哥变成了孩子奴，总担心自己的少年顽劣青年奔波在儿子身上重演，早早就想着为孩子铺路，特别是那几年子女留学几乎成了高净值圈子里的必备选项，自身教训在前，与其高考后再留学，不如从小就送到国外去，这样等将来不论孩子是留是回都多了一个选择。深思熟虑后，康哥开始着手移民的准备，当时摆在康哥面前的是三个选择，加拿大、新加坡、日本。了解了一圈后，加拿大首先被康哥排除在外，原因无他，太他妈村儿了，虽然自己现在收心了，但偶来兴致想洗个脚咋整呢？彼时呢，康哥的生意虽然还算可以，年收百万左右，手头能动的现金大概是300上下，但问题是自己孤家寡人还行，但拖家带口老婆孩子加一块儿，保证生活品质的前提下，在北美想过快活日子就有点吃紧了。至于最后为什么选择了日本而非新加坡，康哥的理由是新加坡本质上是一个城市，一个月能喝遍全国的下午茶，还有那个气候，我是去生活的。而日本毕竟是一个中大型国家，如果把东京当成一个单独的国家，那么这个国家除了金融外，几乎在任何一个领域都能完爆新加坡。可日本并不是只有东京，这里还有京都、大阪、北海道，单就从这一点来讲，移居日本相较于移居新加坡来说，生活的乐趣会更多。况且东京到上海、北京也够近，3个小时的机票，对于父母生意依旧在中国的康哥来说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至于语言问题，虽然新加坡是典型的双语国家，哪怕只会说普通话生活都不是问题，但是对于康哥来说，移居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孩子的教育，现在孩子还小，刚刚又到上幼儿园的年纪，语言的差别反倒不是很严重的限制项。至于教育，日本的教育资源并不弱于新加坡，更何况选择更多。最后，新加坡虽然是一个移民国家，而且还不是如今这个亿元资产俱乐部的恐怖门槛，但是新加坡的移民政策很难搞，过不过有那么点玄学的意思，那套打分系统自己打是一回事，他们审批又是另一回事，自己有点拿不准。毕竟移民这事儿吧，开工没有回头箭，要是中途不成，对自己和家庭来说都是个大麻烦。相反，日本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移民国家，但是经管理签证却有着一套相对明确的量化标准，500万日元的资本，一份长期稳定的生意，无论是5年规划还是1年高度人才的永驻，相对于新加坡那套有点模糊的准则，日本主要突出一个死板，但这种死板意味着明确可量化，不容易出岔子。更何况康哥虽然不洗脚了，但对足疗店的计划格外有信心，而关于洗澡洗脚这块领域，牙龙和吉原之间隔了有18个飞天新地那么远吧，只不过这就是另一个故事了。如果说拿铁和康哥选择移居日本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房价、养老、子女教育等一系列的现实问题而做出的这个选择，那么接下来又跟大家分享的朋友 他选择移居日本的原因就基本隔离了地区趣味，相当于纯粹且充分了。赚钱。 Z 先生在频道之前的内容里也曾出现过，大概是去年的时候，在分享有钱人在东京过着怎样的生活时提到了那么一嘴。作为老洋牌局里的常客， Z 先生的身价四舍五入算得上是盛泽组的守门人。新加坡华裔，美系投行出身，去年曾找我们帮忙物色一套港区的塔楼，最后大概因为运气全花在了老杨的德扑局上，几次摇号轮空，直到今年退而求其次购入了一套位于西新宿的塔楼，也算是了却了一桩执念。但是在最后还是在酒局里千叮咛万嘱咐，港区的好房子呀还是劳烦哥哥们帮忙留意了。老杨听完笑骂，你小子每次白硬不多， cash out 不少，说你那个新房子至少有间客房是从我这里弄走的吧。还有啊，你这两年跟我们出去不显山不漏水的，结果今年银行审查时家底厚道，我们差点以为人家弄错小数点了。 Z 先生还是一如既往的八面玲珑，从容道酒说，感谢日元贬值，股市升值，今年收成还行，这不正想着趁着现在汇率还成在东京添置一些产业，海捞哥哥们多费心。我听罢询问，这是打算常住东京了？ Z 先生不置可否，坦言未来几年确实有把资产配置往东京倾斜的打算，至于各种缘由 Z 先生说了很多，这里和大家简单总结一下。首先自然受近两年东京地价股价的连续增长，东京的资产升值前景可期，而且日本的法律相对于外国人来说其实有不少门道，这些哥哥们都懂，咱就不展开了，反正在哪儿不是交保护费呢。其次，东京作为亚洲的金融中心之一，虽然海外大资金还是青睐新加坡多一点，但玩家的体量也确实太大，自己这儿土生土长的都快被前两年排行榜那群大佬们卷得挤不进门了。最后就是一些主观感受，诸如这边天然亲美，英语系有很大的优势，比起新加坡地大物博的多，一豆冲浪、白马滑雪、香根温泉、青井泽避暑，还能哥哥们一起打牌踢球，这比新加坡可有意思太多了。老杨听完后笑道，你是不是忘了最重要的一点了？ Z 先生立马心领神会，懂，最重要的当然是有我杨哥的养眼局了。前几天东京台风恰逢黑神话悟空的发布，难得有了正当理由割了老杨的牌局，我在家里打游戏，给老友们汇报一下战况，截止写稿刚刚打过第三章。坦白说，这游戏对于中年人来说，过场动画比游戏更加吸引人。如今时间到了2024年，在逆全球化的大趋势下，有关移民的讨论依旧是互联网上固定的引战话题之一，正反双方各执一词，帽子和屁股之争遍地。但其中的是非对错重要吗？又或者说移民这件事有是非的存在吗？评论区肯定有人会说，我作为一名相关从业者，屁股和帽子都不对，宣传是利益使然。但其实我还是想和大家聊一下什么样的人不适合移民日本，但最终篇幅所限决定放在下一期，届时大家看完再回头想想，有关移民究竟是帽子之争，亦或是黄梅的又一次胜利呢？